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啊，这个最后一段呢，思维摄取啊。那么前面佛陀开示的心法跟这个差别的一个国土的差别以后啊，那么法藏比丘听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去对于这件事情加以思维，加以摄取哈。我们看经文。
时彼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度，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其心极静，智无所着，一切世间无能及者，具足五劫，思维摄取，庄严佛国清净之恨。
好，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分成三段，第一个是说明他的一个试验力，他发起愿望哈。那么法藏比丘听到四自在王佛所说的显现的这个国土以后啊，他看到以后呢，他就产生了一种无上的要啊，成熟众生庄严净土的愿呢、啊，这个也就是等于是前面花过了，把这个愿更坚定了。第二个，其心极静，智无所着，一切世间无人及者，就产生一种智慧的观照。那这个智慧的观照是两部分呢、啊，第一个是我空法空的根本智啊，那么我空法空智呢，是所谓的极心极静，智无所着啊。当我们以空观智观照真理的时候呢，内心是无着的啊。第二个是指的厚德智啊，善知诸法的差别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啊，一切世间无人及者。他虽然观一切法空，但是他又能够善知取舍，这个国土要怎么安排啊？所谓的无住而生心啊，这个是赞叹他的智慧。第三个是赞叹他的行动，那么祭祖五劫，思维摄取，庄严佛国清净之行啊。他花了五劫的时间呢，可以说这个时候他是还没有产生真实的波罗蜜，他等于是习诸言物啊，好好的去思维去摄取，那么清净庄严佛国的这种妙行。这个摄取的意思就是说，摄他人国土为起为己用啊，摄他人之国土起为己用啊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，那么这个法藏比丘看到其他的国土有这个八功德水啊，这个水质特别好，那么他就发愿了，我成佛时亦当如是啊。那么他看到这个宫殿很庄严，他就发愿我成佛时亦当如是，这就是摄取。他把别人的优点呢摄为己用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摄取了。当然也包括把别人的缺点呢、啊，那么自己能够好好的做参考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等于是整个弥陀四十八愿就正式成立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正式发四十八愿了，这个我们就到正中分再说明啊。那么我们等于是介绍的这整个法藏菩萨的一个愿望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净土法门的特色。那么身为这个法藏比丘，他花了这个四十八愿以后啊，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愿望开始创造在法界当中的时候，对大乘佛法到底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？当这个愿望成立以后，那么后世众生在修学圣道的时候，其实深受这四十八愿的影响，所以就开始产生很多的叛教出来啊。首先我们看最早的一个叛教的一个龙树菩萨的叛教啊，那么有蓝行道跟异行道啊，我们先把这两道啊念一遍。
南行道唯靠自力，勤修戒定慧，于无量劫汗劳人苦，次第破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，速出三界，力竭修正，是为南行道。异行道仰赖佛力，一心执持名号，得佛愿力加持，此生得至阿惟越之地，即速圆成菩提，是为异行道。
好，那么在整个把这个心力跟佛力啊做叛教的最早最早的祖师呢，就是龙树菩萨。那么龙树菩萨等于是在佛灭度七百年以后呢，他在十住毗婆沙论当中的异行品呢、啊，提出一个异行道跟南行道的概念。他说我们每一个菩萨的成佛之道啊，其实是有二道的差别，一个是南，一个是异的差别。 什么叫难呢？假设你选择的道路啊是违靠自力，你修行过程当中啊完全仰仗你心灵的力量啊，持戒对是你的生活的过失，禅定对是你的散乱，智慧对是心中的颠倒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完全拒绝存在法界当中的这些本愿的功德，完全不要，你也不礼拜他，也不赞叹他，也不观想他，那么这样子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呢，用你内心的力量啊来面对你无始的业力，过去所造的杀盗淫妄啊，你自己一个人去承担。当然这个过程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，汗劳人苦。那么次第的去破除啊三界的爱见烦恼，也破除界外的无明烦恼，也破除的尘沙惑，尘沙惑就是法执啊，通界内界外的啊，慢慢的速出三界，历劫修正，是为难行道。因为你要单独的面对你的业力，当然这个困难度都特别的高。好，第二个选择呢，你是怎么办呢？仰赖佛力，你一方面修戒定慧，把心灵的力量加强起来，一方面拜佛念佛意念佛陀啊，支持佛陀的圣号，那么当然就得到佛的感应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在感应当中呢不退转离无上菩提，而且能够很快的成就佛道，这个叫一起道。那么这个难易当中呢包括了两个差别，第一个时间上的差别，龙树菩萨说呢这个难行道的时间是久苦的，而一行道是速超的，也就是说当你选择完全靠心力的时候，你的菩萨道肯定花的时间会比别人多啊。第二个，你选择难行道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空间上呢有这个险堕的问题，很容易一个脚没有踩好啊就堕落到深坑去了，有这个危险堕落的障碍，就是我们讲啊很容易退失菩提心啊。那么龙树菩萨举一个譬喻说啊，说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到目的地，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呢你走这个路道步行，我要走的可以但是很辛苦，第二个水道乘船就比较容易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讲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龙树菩萨当初提出难行道易行道的时候啊，跟我们现在的净土法门是有两点差别的，第一个他想仰仗佛力啊，这个地方的佛他没有单持阿弥陀佛，十方诸佛菩萨，只要法界当中已经成就的药师佛阿处毗佛都可以，你都可以意念他的圣号，启动他的力量来帮助你。第二个，在龙树菩萨的概念当中呢并没有求生净土的概念，他只是说仰仗佛力，那么在生命当中呢保持我们的菩提心的善根，来破除我们的遮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龙树菩萨的难行道易行道的概念啊并没有说是念阿弥陀佛，也没有说求生净土的概念啊，这个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判教，就是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存在法界当中的佛力引进来，也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菩萨，我们没有必要单独的面对业障，没有必要，你有更好的选择嘛？因为你记住拒绝佛力对你没有帮助嘛。啊，所以我跟大师说啊，修行人啊你要理智啊，修行人不能意气用事，因为意气用事你选择一个比较难的走的路，其实吃亏的还是自己的。所以我们研究道研究教理啊，你可以把怎么样，你还没走之前呢 啊一知山上路，细问过来人，要怎么走要先规划好啊。那么这个菩萨道真的是有困难跟容易的差别，有这个差别啊。那么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啊心力跟佛力的判教，我们看第二段啊，圣道门跟净土门，这个就比较成熟了啊。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圣道门于娑婆世界但凭自力断惑正理入圣得果之法名圣道门，净土门称念名号成佛本愿往生净土， 入圣得果之法，名净土门。
好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好，那么到了这个陶然大到了这个道说大师的时候，就正式的成熟，把这个南行道跟异行道的判教转成的圣道跟净土的概念，也就是说把往生净土的思想放进去了。他说啊，假设你是在娑婆世界来修学菩萨道，那么当然但凭自力呢，断惑正真，如入圣得果，这叫圣道门啊。那假设你称念阿弥陀的名号，仰仗弥陀本愿的加持，往生西方净土而入圣得果，这叫净土门。那么从南行道、异行道到圣道门、净土门，其实这个转变了，有两位菩萨是值得我们说明的啊。第一个呢是天亲菩萨。那么罗素菩萨是在佛灭度700年出世，天亲菩萨是佛灭度后900年出世，是差了200年。那么当然天亲菩萨应该看过罗素菩萨的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啊。那么他把南行道、异行道呢，就把它升华到一种往生的概念，他做了一个往生论。在往生当中的一个细分当中，他提到一句话说啊，世尊，我一心归命尽十方，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往生的因果的一个概念呢提出来。他说往生的正因呢，就是世尊，我一心归命尽十方。那么他提出呢，一个人要成就净土的因地，就是一心归命。那么他一心归命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愿生安乐国。他认为说啊，这个真实的所谓的难易啊，应该把求生净土的概念放进去了。那么他到了这个后面的颂文呢，把一心归命呢分成五门，说我们怎么样达到一心归命呢？包括礼拜、赞叹、作愿、观察、回向啊，就是你啊，你今天要归命阿弥陀佛，你要不断的深夜的礼拜啊，口业的赞叹啊，称念他的圣号。第三个，心中不断的意念。那么这个包括了这样礼拜赞叹作业是成就什么他的职，安定内心。那么这个观察门是修这个毗婆舍罗，你要不断的去意念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，那么规划你未来的愿景啊。这个观察门是成就毗婆舍罗的智慧。那么最后回向，你希望法界众生呢同时求生净土，这个回向修大悲。那么以这个禅定智慧大悲的这三个法门啊，完成一心归命而愿生安乐国。所以在最早的祖师当中呢，把求生净土的概念提出来是天亲菩萨啊。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注意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北魏的昙鸾大师。那么天亲菩萨呢提出的求生净土的概念，他并没有解释这个当中的原因是什么，为什么南行道跟异行道要加上净土呢？那么北魏的昙鸾大师呢，他做一个往生论注，他就把这个天亲菩萨要求生净土的概念呢，详细的加以说明。昙鸾大师说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只要提出南行道、异行道就好呢？因为早期的时候啊，大家善根深厚，弃佛不远，所以得道者多，环境很好，所以求不求生净土差别不大。但是时值末法呢，这个当中有机缘恶意，第一个根基有变化，第二个外在的因缘也产生了变化。什么叫根基的变化呢？就是时值末法呢，五浊恶世产生的。就是罗素菩萨他那个时候不思考净土的问题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根基好，他自己可以跳过去。那么到了末法时代呢，众生的身心世界啊，有五种的障碍，烦恼浊啊，业障啊，各式各样的果报体，又比较容易生病，就短命啊，这个身心世界的障碍太多了啊，所以造成了一种净土的概念慢慢产生了，因为一个机的问题，五浊恶世的问题产生了。